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一位书香家人来信提到，觉得自己呢，是不配得到快乐的。关于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要相信主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是喜乐。虽然在这世上我们会遭受许多的苦难，但是在主里面会有真正的平安，并且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去确定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我们是主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并不是因为行为而称义，是因着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才能够称为义人。而我们想要行善，也是因为要回应主的爱，并不是因为行善才能够得到称赞呢。所以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必定呢也会希望我们能够回应主的爱，去爱人，去行善。我亲爱的书香家人，若是你经常有一些来自于魔鬼的控告，告诉你你是不配被爱的，告诉你主其实不爱你，这全都是谎言。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需要穿戴起主所赐的全备军装，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我们既然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死复活的救赎主，那么就必须有确据，已经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纵使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一定要相信主会牵着我们的手走过的。一个基督徒并非呢是我们要非常的愁苦来服侍主哦，而是我们可以充满属天的喜乐。我们是凡事谢恩，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想想保罗原先是迫害基督徒的，但是他后来却为神所用。他虽然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他却成为如此伟大的使徒。我们可以透过在圣经当中他所留下的这些书信，真的是能够深深的得到激励，也更多的明白真理。我们下面一起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卫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当归向我，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 岁有如雾，雾是航海员最坏的仇敌，它比风暴更坏。在山中行走遇到雾也是很危险的，令人找不着回家的道路。在雾中找不到出路，只看得到短短的一段距离，摸索前进，结果是绕圈子。无论他转哪一个方向，围绕他的都是雾。罪有如雾，罪是人类最坏的仇敌，最大的危险。那在最终想要寻找出路的人完全失败了，他不自觉地在最终绕着圈子，他转一个方向，所见到的只是新的罪。太阳能穿透，能驱散最浓的雾。突然间，旅行者身处阳光之中，雾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人知道，雾根本不存在了。上帝涂抹我们的罪，犹如太阳驱散雾，上帝恩典的阳光驱散罪的浓雾。你的罪去了哪里了呢？没有人知道，它不存在了，像雾一样消散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涂抹我的过犯，洗净我的罪，使我不再迷失在看不见方向的浓雾中。求你使我每一天活在你恩典的光中，不再被罪辖制，能够真正的在主里面得到自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一起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救赎》。
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 你醉过，像那薄云雾中，我涂抹你过分，像那红云消散，我涂抹你醉过，像那薄云雾中，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醉过，像那薄云雾中，我涂抹你过分，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醉过，像那薄云雾中，你当归向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说到命令，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在圣经当中的十诫，仿佛那好像是几千年前神的命令，对于我们现今的人到底有何意义呢？当我们想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想要坚持这一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其实是一定要去知道神所给我们的人生非常明确的指标和命令的。虽然这是几千年前神借着摩西所写下的十条诫命，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依然是如此的重要，而且如此的明确哦。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第二个部分是谈到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到第六诫。第四诫是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戈登达尔曾经说过，大多数人敬拜他们的工作，他们玩乐时工作，敬拜时却玩乐。我从个人的经验得知，我倾向于敬拜我的工作，就像我许多的同事一样。这条诫命向我们成为工作狂的倾向发出挑战。神命令他的子民一周休息一天，犹太人在安息日休息， 那是一周的最后一天。基督徒在主日休息，那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是为了适当的因应这一条诫命，因为耶稣在那一天从死里复活。旧约圣经清楚地勾勒我们为何应该遵守这条诫命的理由。我们应该遵守这条诫命，是因为神自己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休息。如果神休息，我们就应该休息。安息日或主日也提醒我们，既然领受恩惠，我们就应该推己及人。安息也鼓励圣洁的生活。当我们在安息日操练自己成为更圣洁，我们就会整个星期学习过一种更圣洁的生活。最后，安息日乃是分别出来感谢神供应的祝福。当我们回想神的慷慨赐福，我们有信心神会继续供应。尽管播出一天休息，意味我们似乎可能把竞争的利益让渡给别人。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工作的。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九节，这条诫命明示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其中意义隐含工作具有尊严与价值。神希望我们勤奋又有创意，他命令我们成为地上的管理者与照顾者。无论我们建造家具，在幼稚园任教，或经营事业，努力工作是神的意念。工作的价值依旧有其限制，工作能完成许多美好的事，但是却不能拯救我们。第四条诫命提醒我们，救赎是一份恩赐，不是酬劳，它是神恩典的宣示，不是人类成就的产物。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工作，永远都会觉得不够努力。唯有神能够释放人性，脱离罪的奴役，实现我们最深沉的渴望，并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当我们真的迫使自己从事使人安息的事，我们就进入那种安息。我尝试用这条诫命作为实验挑战学生，我鼓励他们周日早上敬拜，下午和朋友宴乐，以休闲的方式一起预备食物。我建议他们用傍晚的时间阅读某些有趣的书，像是小说或基督徒经典作品，或者进行长时间的散步。有某些学生一直接受这个挑战，有时他们向我回报结果，他们报告的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对我说，这样做很困难，但是感觉很奇妙。我不知道我竟然是工作的奴隶，我不知道我需要多少休息。第五个诫命是孝敬父母。说来倒也怪异，第五条诫命是对孩子说的，而不是显然在家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父母说的。诫命没有对父母耳提面命应该如何使用权柄，反而告诉孩子他们应该如何回应权柄。犹有甚者，这条诫命并没有加上任何限制。无论父母是否配得孝敬，孩子都应该孝敬父母。最后，这是唯一附带应许的诫命。如果我们遵守，我们就会享有长寿与昌盛。这条诫命支持权柄的原则，这对社会有其必要性。众所周知，权柄可能被滥用。我们历常在报纸上看到这一类滥用的情形，但是滥用权柄并不会使权柄的需求失效。孩子第一次面对权柄是在家中，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抉择可言。孩子没有办法选择父母，只能选择如何回应父母。如果他们尊敬父母的权柄，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负责任的成人，同时具备能力对别人行使公正磊落的权柄，包括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个人的传承完全是关键所在，那就是诫命为何附带应许的原因。孩子扮演两代之间的桥梁，他 他们父母这一代和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一代。孩子如何对待他们的父母，将会影响他们日后如何担任父母。如果他们孝敬父母，他们更有可能过着光明磊落的生活。然而，孝敬并不是奴役，孝敬要求我们尊敬父母所拥有的地位，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的个性。孝敬要求我们实践顺服，即使我们对他们只感受到些微的爱。事实上，当父母与孩子之间没有太多的连结，孝敬依旧是可能的，孝敬也不会消弭所有的冲突。当我辅导对父母满腹牢骚，有时是合理的，这样的学生时，我尝试将冲突的本身正常化。不喜欢自己的父母，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情形未必是不健康的态度。公开的冲突，事实上可能比被迫的和谐更有益处。情况完全是哪种冲突而定。进一步而言，我不确定我们能够学习真正的孝敬与服从，除非此种关系衍生冲突，唯有到那个节骨眼，孩子才会学到孝敬与服从他们的父母，如同对待主。第六个诫命是不可杀人。许多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同事兼良师遭到杀害。有一个人在一间教会的停车场抢劫他，开枪将他射杀，然后掉头阔步走开，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曾经试着进入那个人的脑海中，想象到底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径。或许他憎恨人生的命运，他恰巧看到这位象征他一切渴望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或许他孩提时代承受忽视与虐待的痛苦，他想要为那个错误的行为惩罚别人，或许他厌倦于失业与贫穷。无论如何，他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有少数的行为完全无法扭转，杀人就是其中之一。一旦做出杀人的行为，永远都无法抵赖。人们有时出于嫉妒、憎恶、报复与仇恨而杀人，他们想要得到平反，为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伤害那个伤害他们的人。万一事与愿违，他们就试图伤害别人，甚至整个世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理由多么充分正当，杀人依旧是错误的行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杀人源自于贪婪，因毒品而亢奋，或是想要感受做错某些事的刺激快感。一年前，我收到一位女士的来信，她同时两个孩子，孩子是被继父所杀，随后继父也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杀人的手法是超乎常理之外的惊骇与邪恶，杀人的意念萌生于凶恶的心，这颗心期待血耻算账，平分秋色与寻求报复。因此耶稣澄清第六条诫命的用意，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把这条诫命应用于心，揭露导致杀人的动机。仇恨毒害灵魂，萦绕着已铸下的错误，并密谋报复。他将所有的体谅、怜悯与宽恕从心中驱逐，他对健康和人际关系造成毁灭。此种仇恨要如何克服呢？必须相信神的公平将会得胜，无论在此生或将来的世代，神是终极的审判者，他拥有智慧和权柄消弭所有的嫌隙，将这个世界导入正轨。然而， 我们必须给神行这事的空间。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如何遵守第六条诫命，我们必须学习付出爱心及表现慈悲，给予神执行公平的自由。请牢记罗马书第12:19-21。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西哲牧师所写，刘美金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来听这首《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
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第二个部分。十诫是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是为了让我们在世蒙福，过更丰盛的生命。在下一回会继续看到第五章的第三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